身哈，会调一下。好，现在可以吗？好，好了，好，感谢主啊，今天能够啊再一次的站在这里，真的是神的恩典。星期五去打了疫苗哈，第二针，以为呢很快就过去了，结果从星期五晚上开始吧，直到昨天晚上都是比较难过哈，到现在为止还有点这个头还有点疼哈 ，anyway 啊、靠住站立哈，哦，哈 ，slide 这张 ，OK， 好 ，OK， 我就不多说这个了哈。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道。上个星期啊，在我们 RTV 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比较让大家比较有一定的轰动性的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大家知道是吧？这个世界上哈、啊，就是如果你论这个技术公司的话啊，当然像 Amazon 啊，就是亚马逊。它是属于这个 retail 的这个公司哈，所以它不属于技术公司。但是如果是你要单纯从这个技术公司的分类里面看的话 ，Apple 现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公司。那他们就宣布啊，就是要在我们 RTP 这个地区啊有很大的一个投资 $1 billion， 然后会有3000个新的职位，是吧？这个新闻出来以后，大家的反响就比较大了，对不对？啊，那这个记录在。我们的一些交谈当中，我们就以为弟兄就总结了一下，从他是这个办公室里面的这个反应哈、啊，就很多年轻的刚刚来到这儿工作的人，还没买房子就比较着急了，对不对哈、啊？那我们从这一件简单的事情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哈、啊，就是实际上为什么大家就突然想到要去买房子了？就很简单，对不对？这个。在我们本地有个这么大的一个投资，所以呢必然会有更多的就业的机会，有就业机会呢就会有更多的人要来，更多的人要来呢就会大家要买房子，对不对？那房价自然就上涨了，对不对？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什么？这个第一个方框这个地方啊，就是 Apple 肯定会在我们这儿投资，大家就这么相信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实际上我们对很多的事情看似好像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去接受了，啊，那这个我想这个时事的评论就到此为止。我们今天言归正传哈、啊。实际上 ，Apple 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大的这个技术公司哈、啊，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超过所有，对不对？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啊，他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啊，比方说耶稣曾经说过：“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就是在想，为什么 Apple 公司在我们这儿投资，大家这么容易的去相信，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在圣经里面明明确确的很多的地方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而我们却不大容易去相信，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啊，或者是我们将信将疑，或者是根本就不相信啊，所以今天就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好像回应比较大啊。好，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啊学习这样一段经文啊。那这段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下》里面的13章啊14节到25节，中间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不会有太多时间把所有的这个经文都走一遍啊，但是其中有几节，所以我就跳过了。下面我来念经文啊，大家听啊。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雅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说：“又取几支箭来。”他 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从前哈薛和约阿士的父亲约哈斯征战，攻取了些城邑，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士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好，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在开始正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思想和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啊，愿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聆听的耳朵，我们更愿意你赐给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谦卑受教的心，也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无论是在讲的还是听的都蒙你的造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经文读完了哈，实际上这个经文是非常平铺直叙的，对不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家文字上面不能够理解的啊。啊，那今天我们经文实际上挺看起来挺多，但实际上重要的经文不多哈。啊，所以我想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在第一句的经文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理解后面啊，就是王和这个先知之间的这个对话，有了一个较为这个详细的一个背景以后啊，你就能够更能够理解啊。所以这句话里面，就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我们就看到这里面有两个人物，对不对？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一个是先知以利沙，一个是以色列王约阿施啊。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位来看望这个先知的以色列的王啊，叫约阿施的啊。这个约阿施这个人呢，圣经里面实际上他的这个谈到他的这个地方啊，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啊。但是呢，如果他这个祖上几代，如果是数上去的话，有一个人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啊。他的父亲呢叫约哈斯，然后他的祖父、他的爷爷叫耶户的啊。耶户，我估计大家看过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话，都应该比较了解这个人啊。那么耶户是个什么人呢？他的祖父耶户啊，这个地方讲到先知以利沙。耶户和以利沙之间啊，是有一个很亲密、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在那儿。耶户那个时候啊，还是以色列北国的一个将军的时候，那么以利沙呢，就叫了自己的一个门徒啊，就拿了一瓶膏油去膏他，然后告诉他，就是你要成为以色列的王。那么为什么你要成为以色列的王呢？就是你要替我去审判这个亚哈家族啊，前面的那个王族。所以呢，这个就开始了这个就是叫耶户的时代啊，耶户的王朝啊。那么这个耶户的儿子就是约哈斯，就是约阿施的啊，这个名字都比较有点类似啊。约阿施的这个父亲啊，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王啊。那么这个他的父亲实际上和这个约阿施，这个圣经对他们的评价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半斤八两啊。就是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个效法后面点点点，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不管是上还是下，评价北国的王里面基本上都是同样的话啊，就是效法什么的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他们北国第一个王，是吧啊，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啊，就是他们自己在但啊，在他们南面啊，这个就是建这个偶像啊，然后呢不让他们去耶路撒冷去朝拜啊，就是北国的这个老百姓他不允许他们去敬拜啊，这是他们的现在这个这个使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啊，就指的是这个啊。所以呢他们父子俩是半斤八两啊，但是呢这个约阿施这个做王的这个期间啊，这个时候就是说他这个拜偶像的这个问题啊就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耶户的手里面，耶户实际上他是下重手清理了很多拜偶像的，拜巴利的、拜亚舍拉的等等啊。那么在他的儿子约阿施的这个年代里面，就突然又开始盛行起来啊，约阿施呢也纵容啊，所以呢神就惹动了神的这个愤怒。那么这个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带来一个结果是北国，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北面，东北面有一个国家叫亚兰国。亚兰国那个时候比他们强大了好几倍。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入侵这个北国以色列。那么以至于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亚兰王啊，就来攻打这个约哈斯。这个圣经里面，如果你大家看这个圣经，就这一章前面一点点啊，他描述的不多，但是呢，他描述的很有意思。他说亚兰王来灭绝约哈斯的民，就像什么呢？践踏他们如河场上的尘沙一样。就说明什么呢？就以北国以色列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就是他们是非常非常 weak。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们来入侵以后，最后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呢？他们国家的这个军事的力量最后剩下多少？50个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弱的一个防御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位王，就约阿施王，他做王的时候他所继承的这个王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虚弱啊。所以这是讲这个的讲这个背景，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就是约阿施他作为王，北国的王，他当时的一个处境是什么，这样你就会很容易的理解他为什么来到先知看先知的时候他会说那样的话，先知然后又有这样的回应，他结果又是怎么样回应的啊。好，那我们说了这位王以后，我们先再来说一下这位先知啊。这位先知大家看到这叫以利沙的，对吧？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怎么样哈、啊。我自己刚信主时间不长，开始看自己看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个先知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心里还是挺就不是滋味儿，对不对啊？就心里一直在嘀咕，这么近前的一位先知，为神啊，为他的百姓做了这么多事情的。大家看他从这个列王记上大概19章开始，就是他的师傅啊，他的这个导师啊，叫以利亚的来呼召他开始，直到这一章已经是第13章了，这么大的篇幅，他实际上你就会看到这位先知，无论是对神也好，对这个北国他的百姓也好，做了极多的事情啊，就服侍神、服侍人，这么忠心耿耿的一位先知，到这个时候却得了必死的病啊，所以我反正看了以后，我觉得，哎呦。这个信主看着也就这么回事吧啊，这个最后还是要生病要死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人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单纯从我们肉体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就会有这些想法啊。所以先知得了必死的病啊。那但是这个地方我必须要澄清一下啊，大家猜一下，这个时候先知以利沙这时候大概多少岁数了？他侍奉了，到这个时候已经侍奉了四位王啊。那么一般的解经家啊，就是这个去计算一下他的这个岁数的话，从他因为是比较容易算出来的，就是他从第一位王开始，那个时候他大概的岁数是多少，然后呢第四位王，因为每个王在他在位的时候那个时间是比较确定的，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先知已经是90岁了，已经是接近90岁吧啊。那这已经是神的恩典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圣经这个地方确实说，以利沙确实得了必死的病，啊，还是啊，这个还是事实啊。所以我想这个地方稍微讲一下，就是实际上这些先知们，很多跟随神的人哈、啊，包括新约时代啊，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们，你要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他们的结局都不是特别好，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去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1章啊，他讲到那些先就是有前面都是按人名举例，对不对？到最后他有一大批的这些人，他说有些人是怎么样哈、啊。那我想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以利沙先知啊，他得了必死的病。那么说到先知，大家知道啊，耶利米先知，对不对？他在南国，这是他后来的事情了哈、啊，就是他这个以利沙后来的事情啊，年代以后的事情。南国在他的这个沦陷的前后，颠沛流离啊，他被自己的百姓啊不断的去诬陷，是吧？把他下监等等之类的。最后南国灭亡了以后，这些难民啊，有一个分支的难民，他就逃到埃及去了。他就被他们裹挟到那边去了。他到那边去以后还讲神的话，结果啊，教会的历史一般是说他在埃及的时候就被人石头打死。但是虽然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就是圣经里面对他怎么死的并没有描述啊， 有很多人都是觉得就是也不见得被石头打死，但是他不知所踪，就他不知道啊，这就是先知啊，耶利米先知的啊，他一生是怎么结束的。那么我想就是我们知道的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啊，那位他所爱的那位门徒啊，老约翰是吧，写了啊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二三书，然后还有启示录的，也是九十岁高龄的时候他被囚禁在一个拔摩岛上啊，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说他在拔摩岛上的啊这个门徒啊。那我想我们再说到我们近代的啊，就我们知道的，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宣教士去了中国，在义和团的时候很多人被杀害啊，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看到啊。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是因为我自己啊，就是也是因为在教会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了，有很多情况下面我们都会听到一个真的是一个变了质的一个福音。为什么这么说呢？经常会听到说你只要更深祷告，神就会祝福你的啊，神就会保守你的啊，不管是学业、事业、家庭啊，你只要参加所有的聚会啊，你就会一帆风顺啊，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如果是你听的是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话，我必须今天啊，这个话确实有点重啊，必须要重复，但这个不是我说的话，这是使徒保罗说的话，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要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啊，那样的福音实际上跟我们知道的这个民间的这些宗教，那些拜的宗教是一模一样的，无非就是一个贿赂和被贿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无非是一个把人和神这样的一个关系完全颠倒的啊，把神当作用人来用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神学啊。所以我想我们不应该陷入到这样的一些福音当中去啊。所以这个话比较难听啊，而且我想这里要说的是，耶稣他在世上跟他的门徒说啊，这是他快离世前跟那个门徒们说的，他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的，会有苦难的，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所以我想我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会跳起来哈，他会反问，难道说那我们就不应该向神求吗？对不对啊？那我的回答是，我们当然应该向神求，而且必须要向神求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知道我们的神是万福的源头啊。我们今天后面还要唱这个三一颂，三一颂里面我们就一直在唱的，就神就是那个万福的源头啊，没有他我们这些好处都没有啊。这个诗人在诗篇里面哈，这是大卫的诗，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这些人的好处啊，不光是我们这些人的好处，实际上世上所有人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如果离开了他，你自认为那个好处啊，最后是变成你的坏处啊。所以这是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是应当，我们这作为信主的人是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就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应该向神求，而且凡事要向神求啊。所以这是第一哈。但是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够去妄求啊，不能够把神当作是一个我们可以随意使唤的佣人那种去求法啊，那就比较成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不要落入到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个圈套里面去啊。那么怎么求呢啊？这个约翰一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想对我们应该是个提醒，就是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啊。这是神也说得很清楚，什么样的求他肯定会听的啊。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看顾那位叫看顾麻雀者，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就是日常所需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啊，他也会看顾我们啊。所以这是虽然就是从经文的角度来说有一点打岔，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把这样的一个道理讲一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知哈，临死之前啊，大家看到这位先知马上就要死了，得了这样的一个病以后，但是这个时候这位以色列的王啊，北国啊 number one 啊，这样的一个人物却下来看啊先知啊。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前面的背景交代里面，大家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位不敬虔的王，不敬虔的王啊。他在这个过去，先知啊，我们当然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么明确的这个去说他怎么样违抗先知的教导，但是呢，很明确的，就是从他的这个所作所为里面很明确的，就是他是不是很敬虔的一位王，他对先知的这很多的教导，他是枉然不顾的啊。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也确实是看到，这位王下来以后，他对神神的这个仆人啊，对先知表现了很大程度的这个敬重，很尊敬，对不对？大家看到他几个动作了没有？他下来看他，伏在他的脸上哭泣啊。我们待会还会讲为什么叫哭泣，他为什么要哭泣，而且他称他什么？我父啊，我父啊啊！所以我们就看出来，这位王对这个先知啊，还是非常的尊敬。那我们也就看到，就是从这样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先知啊，他实际上对这个王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对不对？啊，而且先知，我们从这个列王记下，从第二章开始吧，一直到这个地方，实际上几乎都在讲这个先知怎么样对北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啊。虽然这是一个已经在离弃神，已经开始拜偶像，已经陷得很深，在灵性上面不断的在堕落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呢，啊，先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对这个国家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影响力。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这个先知的这个影响力是从哪里来的？啊，这里是必须要提一下，就是这个北国的这个先知以利沙啊，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一官半职的，他没有说在朝廷做什么，他不像这个以赛亚啊，他是。这个王族的，对不对啊？一般的解释是王族啊，他没有一官的半职啊，他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你去看列王记上19章的时候，就是他以利亚呼召他出来当先知的时候，他是替他这个父亲，他父亲有一些田地啊，那个当然是有些田地是那个时候是挺了不得的事情，但是他自己仅仅是给他父亲耕地的，就用牛耕地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以利沙从他自己啊，无论是他的职位也好，无论是他的这个家世也好，他并没有不应该有这样的影响力的。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位先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国家，确实很有影响力。所以我们就来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我想今天我们因为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们不会 go back 就是去看很多的经文。但是总结一下的话，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先知呢？这是一位忠心持守和传讲神的道的一位先知。他传讲，他严格谨守神的这个话到一个什么程度？神叫他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照样去做，他不要去做啊。其中包括像去他要去亚兰国，要去高那一位后来要谋杀前王，自己要变成王的那个王叫哈薛的啊。那像这样的事情，从先知本性来说，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必须要去做。啊，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一位非常忠心于传讲神的道的一位先知，啊，然后，这个列王记下里面记载了很多这位先知怎么样去服侍啊北国以色列的这些民啊，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国家有安危的时候、国家在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的时候，他都让他们转危为安啊，就是他忠心的服侍神，也服侍人。另外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先知非常非常的清楚，若没有这个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是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的啊。那最集中的一个表现在于，当他的这个导师啊以利亚他归这个被主接走的时候啊，那个以利亚就问他，我现在马上就要离开，你要向我求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就是感动你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啊，他是非常非常清楚，能够在这个地上啊有果效的去服侍神，必须要有神的灵与他同在，要不然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的。好，那我想我们讲了这个旧约时代的这个先知以利沙，我们就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新约时代的圣徒，是不是？那今天早上我们都一起在读马太福音第几章？大家还记得吗？都累。第5章，对不对？第5章是耶稣的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的啊，那里面就说， 告诉我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望。那说白了，就用大白话说，就是我们应该要对我们的周遭啊，无论是对我们的家庭啊，对我们的周围的这些我们认识的这些人啊，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社区，我们都应该有正向的一个影响力，而不是反过来让这个世界把我们给淹没了，把我们给影响了啊。所以这是耶稣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我想，就是那么问题是怎么样能有先知这样的影响力？我想唯有就是先知说的那句话，那个让曾经感动了以利亚以利沙的这个灵加倍的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啊，因为耶稣说的特别清楚，你们离了我什么也做不成啊。所以这是我想，这是这段经文里面对大家都是对我自己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唯有像先知那样坚守神的道，坚守神的话，信靠神啊。好，那下面来讲一个这里面的另外一个重点哈。这句话我们已经花了挺多时间，但是呢确实这个话如果这第一句话大家明白了的话，后面就非常容易理解哈。这个王我们前面交代了，就是这个约阿斯王来见先知，他不是白白的来见先知，是这个先知马上就要死了，他敬重他，他来看他。但是这个王他实际上是内心带着他的诉求来的啊。他这个时候看到北国的这个困境，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50马兵10辆战车这样的一个微弱的一个军事力量，而亚兰国却一天天的在那崛起。所以这个时候他所面临的，作为一个王来说，他的王位是不是可以稳固，这是一个非常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同时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这位王显然是很清楚，他现在的这个王朝，就北国到了这个时候，是他的爷爷祖父叫耶户的，耶户王朝的，这是他是第三代啊，他是第三代。他也许这个时候已经想起是先知派了他的一个门徒去告了他的爷爷，做了以色列的王啊。他这个时候或许就想起，哦，这么些年虽然北国岌岌可危，但是一直是在神的保守之下啊。所以他这个时候看见神的仆人先知马上就要离世了啊，所以他就王就伏在他的脸上就哭泣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他的这个哭泣啊的时候，他还说了这句话，他叫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需要体会的是什么呢？是这里面表达他内心的一个悲哀。他确实看到，哦，这位先知都要走了，是吧？啊，同时呢，他是又是非常的忧虑啊。作为一个王来说，这个时候就他以他目前的这个国家的实力来说，他的王位是岌岌可危的啊。同时，啊，可能这一点不大容易体会的是，他实际上是在求助啊。那我后面还会再讲为什么是叫求助。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句话前面就是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句话本身，如果你熟读这个旧约圣经的话，实际上这句话是以利沙自己说的话，他这个王只不过是他自己在重复这句话而已啊。那他这是以利沙是当年怎么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是他我前面讲过了，就是他说啊，愿这个这个感动你的灵加倍了感动我啊。对，他跟以利亚说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呢是神要马上就要把以利亚接走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神把以利亚接走啊，这件事情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啊，这个圣经是这么记载的，说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这个二人就是以利沙和以利亚啊。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啊，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不是约阿斯王他自己的发明，他是在重复这个先知当年他的这个师父啊，以利亚升天的时候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啊。好，那我想这个一个国家的实力啊，尤其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成语哈。一般一个国家的实力啊，尤其现在大家估计看到国内的一些情况的话，大家都会 都知道这个成语是吧？国之重器啊，一个国家啊，一般是代表什么呢？一个国家镇国之宝，对不对啊？这个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权威，它的公信力，对不对？它的这个政权的这个合理性、合法性，对不对？长治久安是吧？那么相传呢，在这个镇国所谓的国之重器啊，相传刚开始的时候是它是特指的，是说在秦始皇以后，历朝历代吧。每个王从这个王到下一个王，他传下去的啊，传国的玉玺，它叫国之重器啊，因为那是一个王位合理性的一个标志，对不对？啊，说是那个秦始皇哈、啊，他有一个丞相叫李斯的，在那个玉玺上面还刻着啊，叫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就是你一旦有这个玉玺了，你国家就繁荣昌盛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不那么回事，但现在就国之重器的这个说法已经是完全的泛化了，不再是这个玉玺了，对不对啊？一般什么核武器是不是啊？这国之重器啊，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关心国内时事的话，最近在有一个纪录片叫大国重器，所有的但凡有一点点战略地位的都是重器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世人在看一个国家的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物质层面去看的啊，但是呢，以利沙在看见神啊用火车火马把他的师父以利亚接走的时候，他让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时候，他就说啊，他就开始意识到，并不是那些物质的东西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的国运的啊。这个我相信，就是我们从无神论的国家来的，尤其是在那样的思想下面，就是被影响这么长时间的人是很难去理解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看到的是以弱胜强这样的故事啊，我自己的讲道已经讲了好多次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是神会以非常奇妙的方式，真的不是一个自然的方式能够让弱者战胜强者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以利沙他是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这个时候在旋风当中看见这个出现的这个又离去的这个火车火马的时候，他就开始意识到一点，以利亚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服侍了北国这么长的时间以后，他就看到这个国家之所以还能够存在，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的他们的神耶和华神啊，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还是纪念和他们先祖们所立的这个约啊，并不是他们好到哪里去啊，他们那个时候早就离弃神啊，很大程度的已经陷入这个敬拜偶像的这个地步了啊。所以真正的能够让以色列的保障是他们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先知说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所以我们圣经里面看到，圣经里面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国家啊，一个国家你这个国运会怎么样啊？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啊，反之啊，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定毁灭啊。这句话实际上对我们现在处在目前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来说啊，实际上真的是暮鼓晨钟。我们实际上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啊，我们这样一个当年，我不知道大家情况怎么样哈、啊，但是20多年前吧，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憧憬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的无论是他建国的这个原则等等啊，他的这个体制啊，都觉得哦，真的是这世界上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国家啊，以这样基督信仰立国的一个国家，现在完全的背离神啊，所以这个何西阿所说的这句话啊，就很有可能就是在说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他以后的命运啊。好啊，所以尤其也是我们我自己教旧约哈、啊、尤其是先知书的很多里面，就他就会有很大的篇幅去讲什么呢？去讲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周围的这些列邦他们未来会怎么样，就是给他们很多的预言，有很多的审判。你去看这些圣经里面所讲的和后来的这个历史发展，惊人的这个吻合。所以你不得不说 history 哈，英文里面 history 历史 is his story， 神掌管着国家的命运，而不是 你这个国家到底物质有多强盛啊。好，再说物质的强盛也是神的一个祝福啊。好，那我想这个联想到我们现在哈，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说，现今的时代邪恶，这句话我在刚信主的时候，第一本书读的就是以弗所书，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时代不邪恶呀，挺好的呀，美国这么发达，对不对？我在又来到美国，就挺好的，怎么时代的邪恶啊？现在时代邪恶啊，实际上大家现在美国的当今的这个情况和以利沙这个时代，就北国的那个情况相差无几，一样的离弃神拜偶像啊。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的偶像不见得是有形的啊，好啊，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我们的磐石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啊，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高台，我们也因此不会动摇啊。所以这是我想我们这个信仰能够带给我们生活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啊。今天这个之所以提到这些哈，也是让我想到，就是上上主日和上个主日啊，学东长老还有牧师啊两次的证道，实际上也都是在讲同样的一个信息，对不对啊？那我想今天我们这个经文实际上一样的在提醒我们，一样的在提醒我们，再一次的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的信仰到底这个信仰的意义在哪里啊，就会凸显出来啊。那我想就是先知啊，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这样的恶世代，我们还是可以持守神的正道啊。那我们还是可以坚守那真实的道理啊，这是在提多书里面讲的哈。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的正道、我们的主日学啊、我们的小组的查经，坚持那纯正的教训啊，而不是按照人的情欲啊。我们人的这个肉体啊，很多时候都是不愿意看啊这个圣经里面的很多话的啊啊。我们尤其是要特别的谨慎啊。现在确实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这个媒体了，对不对？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貌似都挺有道理的啊，但是圣经里面一概把这些东西都叫做虚妄，叫虚空的妄言啊，很多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些口号，让人觉得哦，真的是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标语啊，但是这些都是世上的小学啊，但凡以人的角度啊，以人文啊出发的这些东西，都是世上的小学，虚空的妄言啊。所以真的是让我们在现今这样的这个邪恶的这个时代，能够像先知以利沙那个样子啊，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背离神，开始就是不断的敬拜这个偶像那个偶像啊，很多的偶像啊。但是不管时事如何变换，不管啊，像那个我忘了是谁写的诗里面，就不管这个城头如何变换这个大王旗或者代王旗哈，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就应该像先知一样持守真理，站立得稳啊！好，这是今天特别要勉励大家啊。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就是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神还是有他的恩典和怜悯啊啊。那我们这个时候知道，就是很清楚，这个先知看到这位王来了以后，伏在他的脸上哭泣。讲啊，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看到这个王的这个诉求，对不对啊？他在求助啊，所以呢，这个先知啊，他已经是服侍了前后已经有四个王了啊。这个他这个耶户啊是第二个王，前面还有一个王啊，叫约兰的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是四代的王啊，他服侍了哈、啊，所以他是非常清楚北国上下整个的灵性的状况是什么样子，整个国家的目前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啊。而且他也很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个国家啊，我一直在想，如果你去看了这么多他那个列王记那段这个对这个国家描述，我就觉得看到一半你就知道这个国家没救了，真的是没救了啊。但是即便是这个时候，神的恩典还是通过先知临到这个国家啊啊。所以先知就对他说啊，你取弓箭来 啊，王就取了弓箭，又对以色列王说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啊。那么我们就看到，就神通过这样的一个啊，通过这个以利沙先知告诉王这些啊，他貌似仅仅是在好像指导他的一些动作，实际上王是就是在就是以色列的这个这个先知哈、啊，神通过这个先知实际上是在把他的一个祝福要倾倒给这位王，这位啊这样的一个国家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拯救，对不对？因为他们面临强敌亚兰国啊，那是非常弱小，是不是？所以呢，这也是个应许。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拯救，这样的一个应许是需要这个接，就是听到了这一方啊去接受的。它又是个礼物，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个邀请，他必须要有王亲自的一个回应啊。那王怎么回应呢？他听先知说了这些动作以后，他是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是不是？他要端起弓，对不对？他要搭上箭，对不对？他要开弓，是吧？拉满弓，对不对？同时要对准靶心，对吧？然后要把这个箭要射出去，所以他是要有个回应的啊。这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神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动，就是先知说的这些话，他并不是。不是一个好像很 random 的很随机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地方很清楚啊，目标就是开朝东的这个窗户。为什么朝东呢？是因为以色列的东面东北面就是这个亚兰国，而且这个地方先知说的特别清楚，你以后后面你要在什么地方打仗，要在亚弗啊。亚弗大家知道在哪里？在加利利湖的东边一点啊，那个时候还应该是属于北国的一个境内啊，只不过这个时候已经被亚兰国所吞并了而已。那么这个地方大家看到一个细节啊，说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啊，大家觉得他就是神为什么要叫先知做这样一个动作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动作啊。实际上通过这个动作很清楚的，神实际上直接的在跟这个王说，我知道你现在很微弱，对不对？我知道你现在很软弱很弱小，但是呢你不要害怕，因为有我与你同在，你必然会得胜啊。所以这是王哈、这是神对这个王啊非常的啊这个大的一个恩典啊。然后呢还怕这个王听不懂，所以呢这个先知说的更加明确了，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这不是说仅仅是几把剑啊，它是一些这是个 symbolic 的啊，有这些含义在里面哈、啊、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啊。所以他就更加明确，而且为了让这个王去除任何的疑惑啊，给他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得胜的一个确据是什么呢？他说啊，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把他们决战的地方说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同时说你必要灭尽他们。好，所以我想讲解到这儿大家应该清楚，就是这个王这个时候是应该非常清楚这个神要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停顿一下，就是来思想一下，就是借着这一段啊刚刚读的这个经文来思想一下，神在施恩典或者是说实现他的这个旨意的时候，他做事情的一般的方式是什么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看到神说，哎，我要会让你北国能够战胜亚兰国的时候，他并没有神。按照神的能力，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能，对不对？他要战胜亚兰国啊，把亚兰国给灭了，我相信是顷刻之间的事情。但他有没有这么做？他没有这么做，对不对？啊，所以神施予人恩典的时候，神一般都是呼召人与他同工的啊。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在整本的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是吧？挪亚的时代啊，这个耶和华神见到地上的人都是恶的，所以他就后悔了，他要把这个地球给毁灭了。对不对？但是呢唯有这个挪亚在他眼前蒙恩，所以呢就叫他去建那个方舟啊，所以救了他们一家八口。这是人和就是神和挪亚这样的一个同工，对不对？神和人的同工。那么你像我们后面又念到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地出来，摩西神是呼召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对不对啊？这是神和摩西的一个同工。然后40年以后旷野以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还是一样的，神呼召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对不对？ 啊。那么在士师秉政的年代都是一样，每个士师都是神的灵与他同在，他能够拯救啊这个在苦难当中的以色列人啊。所以所有这些哈、啊，直到新约时代，我们就看到这一点就更明确了啊。即便是耶稣来成就啊这样的救恩的时候，也是他变成一个人的样子，道成肉身，对不对？啊，他呼召他自己的儿子，神呼召他自己的儿子来到地上做这样的事情，啊，那我们看到耶稣他死了，他埋葬在坟墓里面，他复活了，他离开之前给所有他的门徒的一个交代，也是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是说啊，你们要去给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并没有说，我相信神如果他愿意的话，想让每一个人都信主，那是就像开那个开关一样那么容易，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做事情的方式啊，他是这个样子的啊。好，那么看到这个神做事情的方式以后啊，我就想，我们看到就是神的旨意他必定会成就，对不对？我们就会看到，就是神看到神做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就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可能是两个极端嘛。一个极端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说，神的旨意反正是要实现的，不管我参与不参与，我的参与可能都无关紧要，对不对？这是第一种一个极端哈。那么第二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旨意要实现，是吧？必须有人同工，那非我莫属啊，对不对？啊，舍我其谁呢？对不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极端啊。那我想第一个明显的是，这是一个懒惰，这是一个惰怠，对不对啊？实际上是对神的旨意不愿意顺服，对吧？啊，所以对于第一个，圣经也说得很清楚，说叫我们殷勤不可懒惰啊，要心里火热，要常常的服侍主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对第一个极端呢。那么第二个极端呢啊，那我们就我想是热心肯定是好的，神也是希望我们要热心去服侍啊。前面那句话里面说了啊，要心里火热啊，但是我们显然是把人的这个能力啊过度的在那夸大，对不对啊？我们不自觉的就跑到神的前面去了，我们的旨意就不自觉的就凌驾到神的旨意上面去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服侍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以凭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做事情的一个方式了啊。所以这是啊都是要不得的啊。所以本应该是荣耀神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变成荣耀我们自己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特别的清醒的需要提醒我们自己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灵，才方能成事。就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跟我们一块去做，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好的啊。同时我们也是需要谦卑，我们要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啊，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啊。这是两个极端啊。那圣经里面也有啊非常针对这两个极端很清楚的这样的教导啊。好，我们就这是神啊做事情的方式啊和人回应的两个极端哈。那我们看看这个王的回应是什么样子的啊。王的回应前面我们读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他好像都没走这两个极端，但是他犯了另外一个问题哈。好，我们就来看哈，这个地方说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就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啊。看到这个地方啊，我估计有可能有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就可能会不解哈、啊、尤其是对这个神人向他发怒觉得挺不解的，是不是啊？啊，前面我们说两个极端是就是一事不关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神的旨意反正要成全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什么反应都没有，但他有反应啊，对不对？他至少打了三个支箭，对不对？三支呢，不是一支啊，对吧？难道三次还不够吗？是吧？你可能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啊，针对这个疑问，我想我来反问两个问题，大家看，实际上我前面的解释已经解释过了。第一个问题是，王这次来做什么？他是来看望先知的，先知快要死了，对不对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又伏在他的脸上哭泣，对不对？而且他说了，重复了啊，这个以利沙当年在他师父以利亚被神接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那句话是有深意的。他实际上这位王由于目前国力的这个衰弱，由于自己面临强敌啊，目前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困境， 他实际上是来求助的，他实际上求助的啊，是来求助的啊。那而且先知，我们前面的解释也解释了啊，先知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节啊，还怕他听不明白是吧？你必然在雅弗，直到把他们灭尽了，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你会取得全然的胜利的。那这个时候大家请大家仔细的来想一下，如果你是这个王，你那个时候面临一个这样破烂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啊，随时有可能被亚兰国灭掉了，这种情况下面你这时候来向神求助，而神的这个祝福这时候就临到了，就在那一刻告诉你我会帮助你把敌人给灭尽了，你会是什么反应啊？所以我想就是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拯救，这样的一个救恩，他是有还是比较麻木的啊。他对神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他不是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的啊，他是有缺乏很大的一个信心的啊。这就有点像什么，就像有点像那个福音书里面，就是耶稣曾经说的，就是天国的福音到了以后啊，神希望的是大家听见了这个消息都非常的高兴，对不对？但是他说我就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就是没什么反应。那这个王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不对啊？所以我想这就难怪这个先知会非常的失望，而且他失望到一个地步，都是就是他就怒形于色了，对不对啊？所以他就恼怒了啊。好，我想我们说到这个约阿施哈射箭哈啊，很多我想很多不管是在主日学也好讲道也好，很多都会用这个例子来啊说约阿施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圣经啊记着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丑事啊，本质上是跟我们说话的啊。因为什么呢？就是这是我们最近查的哈经文，就是格林多前书里面说的，就是这些事记载在这旧约圣经里面的以色列人的这些事情，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啊，都是我们值得提醒我们的啊，值得来让我们来反省的啊。所以借着这个，我们就来反思一下我们里面有没有约阿施啊。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是我里面的这个约阿施，就是很大程度上在阻碍我的这个灵性的这个成长啊。那我想举一些例子哈，我们看到这个约阿施王，他本来可以打五箭六箭啊，可以把亚兰人灭尽，但是他没有，以至于他后来是赢了三次，但是他没有灭尽亚兰人啊。那我想我们的神哈，耶稣，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就是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但是因为我们的小心，我们有的时候即便自己非常的痛苦，即便自己负担很重，还是不愿意来到他的身边，还是不愿意在他那里支取力量，是吧？所以呢，本来五六次的，本来我是可以在这样的劳苦愁烦当中可以得到蒙神的这个恩惠，蒙神的帮助的，但是没有。本来我是可以交托的，是吧？让我的内心得到一个更多的平安，让我的内心可以，我的信心可以再次被他充满，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挺起来，但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没有。这是我里面的约阿施。本来我可以在这样的逆境当中啊，无论是我相信我们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生命当中总归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啊，不管是教养小孩的啊，不管是夫妻的关系的，不管是家庭里面的，不管是在职场的啊，不管是甚至在我们教会的服事的，总归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啊。本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蒙他的恩惠啊。但是因为我像约阿施那样小信，我就没有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尝到主恩，以至于我的这个灵性上面能够更上一个台阶。本来我可以在很多这样的情况下面，因为我尝到主恩的滋味了，我可以面对我生命当中下一个挑战，甚至一个死因的幽谷，但是因为我没有， 所以我怎么也学不会，像罗马书里面说的，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啊，这个，就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多神本来可以给我们的这些应许，啊，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还有，我想最后一个例子哈，我们信主有可能多年，但是呢，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真的是那里面有生命的道，那里面能够有得救的智慧，以至于我们不愿意花太多时间，以至于这么多年以后，我们还是在这个，就在这个得救的这个开端哈，就像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说的啊，还是得用一些这个最基本的这些福音，要有人跟你来讲解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引以为戒的啊。好，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去多说了哈。我想三比六，三肯定是小于六，对不对？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这个地方啊，实际上这个圣经这个地方说的啊，三次和六次或者五次和六次啊，啊，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这是一个有没有足够的信心，是一个小信的人，还是一个对神有全然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啊。啊，那我们前面刚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啊，耶稣说过这样的话啊，他本来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他说他来了是要让我们这些人得生命啊，不光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同时他说你的生命会更加的丰盛啊，即便是我们在今生我们也可以得百倍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他说的这个话，我们就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啊。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想起啊，这个福音书里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黑门山下有一个父亲带着他啊，叫哑巴，被哑巴鬼附的啊，这个他的儿子来求耶稣，要他治愈他啊。然后呢，耶稣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啊，凡事都能。”然后这个父亲马上就说什么？这个父亲是哭着说，哭喊着就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这是对于一个小信的人，就是如果说我们的里面还有约阿施的这个影子的话，应该有的一个态度，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呼求，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来帮助我啊。所以啊，这句话就是我刚刚说的哈，就是耶稣对这个父亲说的，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不是神能不能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怀疑神能不能，而是人信不信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经常，就是这个问题最后没有得到解决，总是在觉得好像神对我不够意思，但实际上神没有问题，只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啊。好，从这个地方后面的经文我跳过了很多，但是呢，后面还有一节我必须要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这是活生生的，就是神在几个月前说的话，后面就应验了。哦，可能几年吧，啊，具体的时间我不知道哈。说从前哈须约和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征战，攻取了一些城邑。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哈须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大家看到没有？先知说，你因为这个射箭只射了三次，所以你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而这个时候，若干年以后，这个约阿施他果然在那个地方是收复了一些实地。啊，那些失地就是他本来就应该是属于这个北国以色列的，但是他不能够把亚兰人灭尽了啊。而且如果你对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尤其北国的历史还比较熟悉的话，在这个事情以后，北国又存在了多少时间？只有60年。60年当中一共换了7位王7位王当中，换的每一届换的时候，其中有4次是宫廷的政变谋杀。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本来在约阿施的手里面，如果说他是带着信心的，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够，就是我们不知道神，就如果是那样的话，到底会怎么样？他们时间是会更长啊，但是我想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啊。Anyway， 好，那我想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想我站到现在也确实有点费劲了，我们就快速的总结一下。就是我们首先从一个国家的层面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啊，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北国，这是一个与神渐行渐远的一个国家啊，本来是神愿意祝福这个国家的，尤其是即便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他对北国的这个王约罗波安的时候啊，对他的这个应许都是祝福，但是他们后来就是背离神，开始敬拜偶像啊，不光这样，他们还迫害先知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的灵性的状况是极度的堕落啊，所以以至于他内部就出现内忧加上外患，经常的啊，这个国家啊，我记得在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把那个国家的这个他的每一个朝代的这个更替啊都打出来啊，看见基本上隔几代，隔两三个王就有一次政变，就有一次宫廷的这个谋杀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啊。那我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国家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就灭亡了啊，被一个比亚兰国更强大更可怕的一个敌人啊，叫亚述帝国啊，灭亡了。围城3年以后，这个撒玛利亚就攻陷了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啊，就让我们想到以耶和华为啊这个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家是有福的，但是如果你背离他，必然是有祸的啊。那么圣经对于这个北国的灭亡，他有这样的一个注解，他说这是因以色列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啊。第17章他有挺大的篇幅，这我只是其中摘出这么一段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好像看到这样的一个结局就觉得这心情挺沉重哈，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到一点是，即便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时代，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时代，我们应该看到神的那些仆人们，他还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面服侍神服侍人啊。好，这是从国家的层面哈，然后我们下面快速的从个人的层面，我们从这位王的身上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直到灭尽亚兰人，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约阿士的这个回应啊，我们就看到他里面的这个小性，也有他的懒惰在里面，对不对啊？让我们记住，就是神啊，在圣经里面这么应许我们，他说，他是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比我们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啊。所以我想再用刚刚我讲的提到的这个这个孩子的父亲和耶稣的这个故事，再一次的来勉励大家啊。所以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啊。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神能不能，而是我们信不信啊。孩子的父亲立时就喊着说，这也是我们需要，如果我们的里面有约阿士的影子的话，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来帮助我。这个地方立时喊着，实际上你去看那个中文翻译里面还有一个括号，立时喊着就是立时哭喊着啊。所以我们借这样的一句经文啊，一起勉励。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安静的思想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以及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主，我们很多的时候确实对你小信，求主你亲自来责备，求主纪念我们的软弱，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盛，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这条路上不因我们的小信就止步不前了，让我们向着你给我们所立的那个标杆直跑。主，谢谢你，奉着主的名祷告，阿门。